结果消防队也来了，救火啊，送医急救啊，现场一团乱啊，现场都后来一直维持，很多民众来了，情绪激昂啊，这个怎么警方处理就非常慢了，不敢再处理了，为什么？要拖延战术，怕再演成第二个520暴动，产生社会的成本呢，严重的这个啊，很有损失啊，啊，所以就拖延战术，一直到晚上七八点钟还没有处理，直到深夜12点以后才开始驱散群众。这个时间我就支援了，晚上我就到了现场，有一个霹雳小组的啊，这 SWAT 的，然后霹雳小组穿着这个黑衫军啊，黑衫黑衣服，带着我到前现场去看，然后就告诉他们上面呢有40几个，当时的刑事局长侯友宜啊，还在4楼啊，跟着几十个啊霹雳小组的队长和队员，两顿饭没得吃，现场都被困住，我们送便当送不进去啊，后勤支援没有办法支援了、啊、你知道现场多么的那个问题严重。那么我到了现场之后，结果那个霹雳小组被他们发现了，群众看到这个，哎呀，这个人天天到了到一天到晚取缔我们，在暴动之中，群众暴乱之中现场逮捕我们，我们好气的要死，正好看到啊，愤怒就哗全部起来了，追啊，不敢啊，打那个特勤小组，那个叫什么名字啊，叫林春旭，我记得他的名字我还记得到，曾经共犯难过嘛，他的警棍很短嘛，两尺长嘛，对不对？你的群众拿的齐眉棍多长啊，你怎么打得过他？又这么多人，上200个左右，全部围起来打他，就头就被打到了，肩膀也打到了，手也抬不起来了。我说你快跑啊，不然的话会打死啊。他说组长我要保护你啊，我说你自身难保，你要保护我，快走啊，快走。他听了我指挥你，命令你快走，脱离现场，最佳上策36G走回上策，不然你打死都没人保护你了、啊、也没人收证啊，死得太冤枉，不要，好汉不吃眼前亏，快跑。他跑了，跑了，他跑了，我变形成目标了。哎呀，一个县二的警察跑了，来个两线三的组长，正好啊，官大打得过瘾呢、啊，对不对？一般群众的心理啊，打基层警员他不过瘾的、啊，打那个长官才过瘾的、啊，你说是不是？你说怎么办？我就立刻形成目标了，这下子我心凉了一半，插翅难飞啊，重重包围啊，看你怎么办，王组长。哎呀，我心凉了。我一天到晚劝人念佛，一天到晚念念阿弥陀佛，今天碰到这个战仗，死里逃生了，逃不出去怎么办啊？那不是天大的笑话，人家再也不念阿弥陀佛了，对不对？我一想，心里凉了一半，一想谁来救我？没人可以救我。我想，好吧，念佛求往生，这时候没救了。看着战士一看，哇，这个来凶来势，滔滔汹涌啊，把我包全部包围起来，棍棒就像雨点般的落在我的身上，你看多恐怖，马上会被打死。寻葬他，对不对？你说怎么办？哎呀，我心凉了，我也什么都不想了，就念佛了。这叫求救，你跪下来跟他们求救。哎，穿着制服呀，戴着警徽呀、警帽啊，怎么可以跟他们求救啊？那不是丢脸警察的脸吗？丢到家了嘛，会变得笑得真是啊，男人膝下有黄金，你怎么可以跟他们跪啊？只能跟太太跪，知道吗？我就想了，我就不讲话了。大声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也不知道我念了几声，我就突然听到空中有一个声音：“念阿弥陀佛的人未使怕。”台语：“念阿弥陀佛的人不能打。欸”台湾人都听懂嘛，对不对？这一下子，所有的棍子停到空中，眼睛每一个人瞪得好大，哎呀，目瞪口呆，这怎么回事啊？群众是盲目的，跟着感觉走啊。谁想什么，他马上会犹豫不决，马上听，对不对？如果他在有人在继续打回戏，那就完了，又打下来了，对不对？正好联合晚报的记者林一良雷光灯一闪，普利兹新闻奖一定可以得到，这个太金贵的镜头了，一个高阶警官被群众暴民了，那这个棍棒交加的打，这个镜头是很难碰到的，国外也很难看到，一定可以得奖了。这样子啊，一闪，你看差一秒钟而已，其他自己算了，拖哪一个人的口讲出来的。这一下子美光那一闪，我就解救了，突围了。他们群众一看啊，我们在打警察，你在收证，移送要把准备把马移送法办，你是警察的便衣，你是内奸，哇，不得了啊！追赶跑掉棒打他100公尺之外，躺到地上爬不起来，送医急救。你说怎么办？他替我挨打了。所以我们两个是变成好朋友了，我演讲他还在收拾，来记录，来登报照相。你看怎么办？好了，没过了几天，我又碰到一个警察告诉我了， 我们在一个群舞里面，他是便衣的，他是专门收集情报的。他说：“王警官啊，你知道吗？你那个现场啊，那天晚上你念了几声佛号，你知道吗？你念的好大声啊！”我说：“我念几声啊？”你念了五声，你怎么听得那么清楚？我就在旁边嘛。我说：“你为什么不救我？你是见死不救啊！”哎呀，他跑掉了，不敢讲啊。所以说，你看，若人遇到灾难了，遭逢如此，正好念佛吗？我就是一个最大的见证啊。所以云栖法会记载，佛陀指示念佛十种功德前面五项的功德都是说念佛能够得到诸天大力神将及诸佛菩萨日夜的隐形守护你。我们照念如下啊，你看念一五项啊，以昼夜常得诸天大力神将并诸眷属隐形守护你看不到。二，常得二十五大菩萨，例如观世音菩萨及一切菩萨常随守护。三，常为诸佛昼夜护念，阿弥陀佛常放光明摄受此人。四，一切恶鬼入夜叉罗刹皆不能害啊，一切毒蛇毒龙毒药悉不能害啊。五，一切火难水难刀剑牢狱丑亵横死枉死悉皆不受。你看念佛有像上面所说的五种的那个功德，因此啊，时常念佛对一切灾难都可以高枕无忧，笃定没事。所以弘一大师所做的净土问辩这一个文章里面啊，就记载了一个平日诚心念佛的居士，在大台风当中因为墙壁倒塌被压到底下，非常的幸运没有死伤的事实我们就跟各位报告一下，这个也是很精彩。他是浙江温州人，叫吴碧华，他非常的勤奋勤修敬业，他行住坐卧一直阿弥陀佛。那么在民国十一年七月下旬呢，温州这个地方遭受到暴风雨的侵袭墙屋倒塌的非常多那天晚上吴碧华就刚好就靠到墙边睡觉他默念阿弥陀佛而眠，等到三更半夜狂风暴雨墙壁经不起那个吹袭突然倾倒，砖瓦泥土就把他压到他身上来了他的家人怀疑他已经被压死了，赶快去挖开来的泥土砖块突然看到他安然无恙，还在念佛不停，你看处变不惊看他的脸色和他的肢体颜面脸上都没有毫发未损就是大大的感到惊奇赞叹全家感谢佛菩萨保佑的恩德你看，就是这个事实就是能念佛能够获得诸佛菩萨诸天神将隐形守护的铁证。你看台湾看世界上常常发生很多大台风大地震，你看最近的台风肆虐的多少人死掉对不对？一个九二一大地震多少人死掉如果台湾同胞或者其他的世界各地的人都准备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世界就无灾无难了嘛？为什么大家不肯念呢？又不花钱，你买保险也不见得保险呢，你死了以后那保险钱也不是你用的，别人在用各位晓得十一，若人年老光景无多，正好念佛。这一节是专门劝老年人念佛的。那么究竟怎么样才算是老年呢？由于这个卫生医药日益的发达的今天这老年人的标准也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有差异的。他一百年以前五十岁就是老年呢，四十几岁是已经老态龙钟了。那么几十年前六十岁才算老年，可是到了今天六十岁都不算老年。根据政府定敬老的标准，到实足年龄到七十岁才是老年。你看我们净土宗的第二代祖师善导大师他就讲过，渐渐积笔鹤法，看看刑部隆中，假饶金玉满堂，难免生老病死。任汝千般快乐，无常终是到来，唯有进入修行，但念阿弥陀佛。这是善导大师的开示。所谓鸡皮鹤发行不隆中，就是说年纪已经老了，老态龙钟了，走不动了，拄着拐杖既然到了老年了，即使是金玉满堂， 纵然你有千般的快乐，奈何夕阳无限好，可惜已是近黄昏啊。无常到来，一切的金银财宝都不带不走吗？只有随着一生所造的业，流转于六道轮回，岂不可怕吗？所以人到了老年，应该要警惕，光景不多啦，赶快努力念佛吧，把精神归宿于西方极乐世界啊，以其死后必能往生净土，以免再受六道轮回的痛苦啦。所以念佛不仅了生脱死，而且还有延缓老化的作用。你看世俗人不念佛的人啊，或虽然念佛而功夫不深啊，由于七情六欲强害过自己的身体，所以衰老得很快。你看念佛人啊，念得好的他不老甚至不病还不死他不会死的，转个身体就走了。他若念佛念的功夫好，心里是一片光明，烦恼就没有办法伤害你的肉体，就可以延缓老化了。你看看我们台湾念佛功夫最深的是谁？广清老和尚，还有一个李炳南老居士，他们念佛功夫都很深啊。你看他们活到了快100岁，一个94岁，一个97岁才往生。他们到了90多岁的时候还没有显得十分衰老，还不要笑靠人家伺候，还不要拄拐杖走路，这就是念佛能够延缓老化的明证。十二，若人年少精神清丽，正好念佛。若人年少精神清丽，正好念佛。这个很多年来这个社会上普遍流行的一种十分错误的观念，他们认为青少年有谨慎锦绣的前程，要在社会上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不能够修行，不能念佛啊。这种错误的观念不但损害了佛教，更是严重的遗害于社会。你看我们现在青少年犯罪越来越多嘛，他们有念佛吗？没有嘛。犯罪者的年龄越来越下降了，犯罪者的手段越来越残酷啊，都集体犯罪了，结群成党啊，部分隐伴了，做奸犯科去了，年龄都不到18岁，青少年犯罪越来越严重了，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啊。因此我们要积极的革除过去这种错误的观念，推行青少年学佛运动、念佛运动使青少年都能够认识念佛的好处念佛能使青少年的发掘光明清净的本心培养他高尚的品德这样不仅可以遏阻青少年犯罪这个问题，而且可以为他们一生奠定了光明锦绣的前程的基础。青少年都应该认清若要立志做一番入世的大事业你必须具备出世的精神。为什么呢？你看以前新总统蒋公不是讲过一句话吗？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嘛。你要实行这两句名言就需要出世的精神为前提，倘若缺乏出世的精神，就很难置个人死生于度外了，对不对？念佛人的心心生极乐，就把身心寄托于西方净土，这是最具体的出世精神，这样就能够置个人死生于度外了，因此而能够肩负复兴国家民族的大任。这个道理各位应该懂
听上来念万化有几个可能更难，那是一种心王胜
老板的话
天的心肺听到的是这个真胜衰。
二十若人生
变得吉凶祸福是太苦明明白白
中国仙道
话稍微讲你不要人的技巧
独受除无量寿
与地
不带到老方学道孤分都是少年人你看意外车祸死亡我们警察常常处理都不是年轻人老人没两个虽然现在医学日益发达但是青少年因为意外事件而夭折的我们天天听到所以青少年应该趁他精神清明之时努力念佛消灾免难好好的培养自己的这个福报能够为国家为社会开创灿烂光明的前程你的前程自然就光明远大了不可能是一片黑暗的这自立力它最好的有智慧的父母你要有远大的眼光 要认为念佛会影响他读书，不会的。我还常常劝年轻的朋友，你考试前啊念十声南无阿弥陀佛，小声念，不要吵到人家。哎呀，你的心很静啊，灵感就生出来了，你念会的记过的你不会忘记啊，有利于你成绩耶，你都不知道啊。十三，若人处闲心无事扰，正好念佛。若人处闲心无事扰，正好念佛。你看一个人游手好闲穷极无聊啊，这种人最容易做坏事了，对不对？很多人就沉迷在赌博色情烟酒的这个不良的习惯里面，就是因为当初他闲极无聊而起嘛，没事干嘛，也是怎么样处置闲暇的时间，可说是人们生活上一件重要的课题了。在我看来，能够有闲暇念佛实在是人生最大的乐事啊。可是很多人不知道念佛的乐趣啊，反而以赌博烟酒色情啊为乐，就好比粪坑中的蛆虫啊，蛆蛆啊，不知道脱离粪坑的臭秽，反而以追逐臭粪为快乐。你看，你们有没有看过茅厕坑啊？现在这种臭臭马桶看不到这种境界了，你在大陆上还有啊，台湾乡下还有啊。你看那个粪坑的蛆蛆钻来钻去，好快乐的样子啊！你叫他出离，他还不干呢，他为什么不下来呢？跟我同乐呢？哎呀，真麻烦！如果你能跟他沟通的话，你会吓一跳。因此啊，闲着的时候从事赌博、色情啊、烟酒的人啊，现在这个社会到处都是啊。你看赌城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嘛，对不对？好多人去那么娱乐啊，看秀啊，哎呀。能够利用闲暇时间呢、念佛的修行者，那就是凤毛麟角啊，太少了。所以我们劝人念佛，就应该使人彻底认清楚念佛的乐趣，念佛究竟什么乐趣，要搞清楚。那么净泉老法师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的讲义里面说道：我们现在啊，现今啊，欲入弥陀圆满果觉，安住如来实相正定。但须念念心存至诚，持佛名号，悉心觉照，勿令牵流，自然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入佛果觉，住佛正定。若解牵流，摄之领还，久习纯熟，不须勉强。何以故？法味之妙，胜于提伏。法味之妙胜于提伏，三昧之乐超过五欲，三昧之乐超过五欲呀！例如蜂蜜蜂采蜜，做得蜜味，取味无穷啊，取味无厌呐 不知不去，追之不来，你把它赶走都赶不走，赶到走到又回来啊！念佛行人亦复如是啊，也是一样的。若觉三昧乐位啊，自然心不牵流，诸佛正定如如不动啊。这个净泉老法师所说的这一段开示啊，就说明了念佛三昧之乐就好比蜜蜂采蜜一样啊，欲罢不能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对净宫啊这一段的开示细细的玩味。那么了然大师啊，在净修导言这一本书里面也说了，念佛功夫最易明了，是看小儿吃糖啊，越吃越要吃，念佛念到有味，亦复如是，越念越要念啊，念到欲罢不能之时啊，略有少分相应啊。为什么念佛念到诸佛正定，就会像蜜蜂采蜜和小儿吃糖一样的乐趣呢？就是因为念佛三昧之乐啊，超过了五欲呀、超过五欲的快乐了。大家都是能够明白这样的道理啊，那么在闲着无事的时候啊，就会去做下这些就去抽烟、喝酒、赌博、打麻将，甚至纵情声色、色情等的勾当，可以静下心来，一心一意的念佛啦。因为念佛真快乐啊，超过那些快乐世俗的快乐，那是吸鸦片、吸麻药啊。你那个快乐是假的，还有后遗症呢，又花钱又伤身体呀，又浪费光阴呐。所以各位有智慧的人就可以体悟得到。十四，若人处忙 忙里偷闲，甚好念佛。一起念，若人处忙，忙里偷闲，甚好念佛。一个人在闲着的时候啊，会觉得无聊啊，可是如果太忙了，又会感觉到精神紧张啊，心烦意躁啊，这是容易发脾气啊。所以事忙的人更应该忙里偷闲，抽空念佛。那么事忙的人念佛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念佛能够使你紧张的这个情绪啊，精神啊松弛下来，更能够使你烦躁的这个心意啊平息下来，因此而提高了你的工作的效率啊。或者有人问事忙的时候我要应付工作的来不及了，我怎么还会念佛呢？你要知道事忙的时候啊，不必口念嘛，你可以心中默念嘛。若是心中默念佛，还可以加上你的定力，使你头脑清醒，不但不会妨碍你的工作，而且会使你的工作做得更圆满啊。更何况有的工作是机械性呆板性的工作，你可以一面工作一面出声的念佛，当然默念也可以。你看例如宋朝湖南台州啊，有位以打铁为生的黄打铁啊，终日忙碌，十分的辛苦啊，生活不好过啊。那有一个出家人去劝他修行啊，哎呀，他说啊，我终每天啊忙于打铁啊，从早到晚忙于打铁啊，我怎么能修行呢？这和尚就说了，你可以一面打铁一面念佛啊，修行不会妨碍你的工作啊。黄打铁就依照和尚呢给他指导啊，就开始了。每当他手拿烧铁打铁，不是有风箱吗？拉风箱的时候啊，推风箱的时候就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推进的时候也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到铁红了，拿出来啊，一边打一边锤，打一锤念一句啊，这样子锤锤如是，不打铁也念了，没有睡觉，没有睡着之前也念。念了几天以后啊，哎，竟然忘住了他火炉旁边的热啊，炎热的苦啊，痛苦啊。因为那时候没有电风扇，没有冷气啊，做这种工作完全是耗劳力，天天在火堆前面讨生活，很热很苦的呀。他也忘了打铁的辛劳的痛苦啊，感觉身心沐浴在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明之中啊，十分的愉快啊，从此就更加的精进。过了几年，他预知即将命终了，预知时至了，他就洗个澡啊，换了衣服，就向家人告别了。并且还说了句子啊，留念。他不会写字啊，他只要念出来。一起念，叮叮当当，
叮叮当当，
九炼成钢，
九炼成钢，
太平将至，
太平将至，
我往西方，
我往西方。
他就讲完句子，就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站着就往生了，立化，身处异乡，天月盈空啊，大家都闻到香味啊。无不惊讶赞叹的，就是证明一个工作繁忙的人也可以念佛修行而得到成就。黄大铁是一位劳力工作者嘛啊，倘是你是从事劳心工作的人呢、啊，也可以工作的时候默念佛号吗？你看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不是讲了吗？纵然忙事件啊，不废阿弥陀。灵源大师的念佛记子也讲到，念佛不爱工作，事忙心中忆佛啊、哦，不会把佛给忘了。从此看来啊，怎么我们可以因为事情忙了而废弃念佛呢？啊，就没有理由可以说了啊，懂得道理不要给自己找理由了。15，若人出家逍遥物外，正好念佛。若人出家逍遥物外，正好念佛啊。你看龙书净土文嘛，是宋朝国学进士王荣写的嘛啊，他说僧家当自念云啊，出家人呢、啊、应该自己啊对自己说，我为出家人了达生死乃本分事，不能如此遂古末俗尘啊，一日大限到来有何依赖啊，平日虽有善业，不免逐轮回去呀、啊。善业报尽，又复罪堕，不如早修净土，直脱轮回，面见阿弥陀佛，方是出家事毕呀、啊。各位听得懂吗？听不懂解释啊。这《龙书净土文》里面说到啊，出家人呢、啊，应该常常对自己讲啊， 我既然已经出家了，了达生死是我本分的事情，不能够如此的话，就随事不成了。一旦大限到来，你有什么依靠呢？平等虽然有善业啊，做善事啊，你不免六道轮回去了。等你的善业想尽了、报尽了，你又堕到三恶道去了嘛，还不如早的修回头修净土法门呐、直脱轮回，往生西方，面见阿弥陀佛，才是你出家的事情完毕了，知道吗？就像例如永明寿禅师，各位听过他净土宗的第六代祖师，相传是阿弥陀佛化身再来的。那么常无疑禅师、万年一禅师等等，都是修这个皆修此道啊，又以这个方法来度化这个众生的。所以我们应该更效法这些大祖师大德哈，值得我们出家人效法。凡是受人一钱之施，布施你一文钱，或一时之供，供养你一钵饭啊，皆当为说净土法门，你报答其德啊。你呀、就是出家人，你应该为他说净土念佛法门啊，以报答施主的恩德啊。不管他施钱施饭给你啊，你就要用这个说法来说法来报答他的恩呐、这是说明出家人不仅自己应该有早修念佛的净土法门，更应该尽力的劝化他人念佛，这样才能够负起出家人以弘法为家务啊，以利人生隐约的使命啊。而且出家人最重要的是因缘果报这四个字，皆是出家人的生命啊。而念佛是持很清楚啊，没方法。你看佛经里面讲，色心为戒，因戒由戒生定，因定发慧，则是名为三无漏学。那么念佛有色心的特效、特殊效果。那么念佛念到念的与佛相应的话，妄念自然就不起了，意业就清净了，众戒就自然具足了啊。那么身口两二戒呢，都是由意业而起的嘛。你看我们身体口嘴巴不持戒的话都是由意业，我们心理行为而起的嘛。那身业就造作杀盗淫啊，口业就造作妄语啊、妄言啊、两舌啊、恶口啊、绮语啊，都是意业在驱使你这样做的。所以念佛摄心啊，清净的意业身口也可以随之清净了吗？这样就可以具足众戒，成为人天师表的高僧啊。过去的大陆上啊，我们知道印光大师啊是最负众望的高僧。那么今天的台湾啊，广钦老和尚啊，广钦老和尚已经往生了嘛哈，广钦老和尚是获得全国超野一致的敬仰，他们都因为念佛功夫很深啊，所以能够这个获致这样伟大的成就。好，我们休息一下啊。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讲啊，第十六啊，若人在家知是火灾，正好念佛念。若人在家知是火宅，正好念佛。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从这一句流行的俗语可以知道，每一个家庭都有难以为外人道的痛苦和困扰。所谓家庭是火宅，确实并非是过言呐 真正是这句话啊。怎样能够把火宅啊化为清凉？那么怎样解决每一个家庭的难念的经？只有念佛才是促进家庭和睦、化除一切家庭纠纷最好的方法。为什么念佛能够把火宅化为清凉呢？因为火宅的火是指无明之火，一切纠纷或烦恼啊都是从无明之火产生的啊，念佛能够把这个无明之火消灭，所以能把火灾变成了清凉。这个无明啊，是从一念寄生以后的妄想而起，念佛是发觉一念未生以前的本心光明。 所谓念佛就是持念一念未生以前的光明清净心，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明啊，能去除一念即生以后的无明黑暗，因此虔诚的念佛可以经常保持本心不动的光明，那么无明之火就不会发生了吗？所以能够化解一切个人的烦恼，清除一切家庭的纠纷。你看今天呢，报纸上经常看到杀夫杀妻啊，丈夫杀老婆，妻子杀丈夫，甚至父子相残、兄弟互杀的新闻。那么今日的社会，家庭纠纷的悲剧啊，时有发生啊。负有救世使命的佛弟子，咱们都是负有救世使命的佛弟子哦。你学佛了吗？当然就负这个使命吗？我们怎么能够坐视不救呢？所以我们应该积极的发扬念佛法门，把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明普照每一个家庭，以其家家等人都能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相敬。要知道啊，家齐而后国治啊，国治而后天下平啊，念佛可以齐家，进而可以治国平天下。所以总统应该念佛，你说是不是？行政院长应该念佛，对不对？交通部长更应该念佛，交通事故就更少了，拜托念嘛，对不对？不要搞那些活动啊，那些都是造业啊，真的。所以俗话讲哈，家和万事兴，大家一起来念佛，促进家庭和谐，自然就万事兴隆嘛。下一期是国和万事平嘛，为什么还斗来斗去呢？哦，灾难就来了，人民就苦了，你的业就造得更重啊，你都不知道啊。好，十七，若人聪明，通晓经义，正好念佛。念，若人聪明，通晓经义，正好念佛。你看，元音大师啊、哦，这是很有名的一个师父法师，他说了，或谓念佛，乃渔夫渔妇所修啊。有人说念佛乃是渔夫渔妇所修的法门呐、啊，而知识阶级啊，何必修此法门呢？咱们知识分子为什么要修这个法门呢？好了，请问你了，今之智人，今天的智慧的有智慧人啊，能够超过文殊普贤两个大师吗？他们两个人都发愿求生净土了。你看普贤记怎么讲呢？普贤记云：愿我临欲命终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毗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你看文殊菩萨的记忆发愿句也是这样讲的，他说浓缩成五个字，意思都是一样的：愿我命中时尽除五诸障碍，面见阿弥陀，往生安乐刹。你看我们的智慧，又能够超过永明莲池两个大师吗？有吗？他们两个大师智海呀、宏深呐、才华。泛花为古今啊所供敬仰的、啊、他们都是专心念佛，极力的弘扬净土法门的、啊、他们的著述丰富啊，这个并行于世啊。我们是什么人呢？而说何必念佛，哎呦，这种人胆子真大呢。你看，就像谚语讲的，聪明反被聪明误，就是这种人啊。你看以上元音大师啊，举出了文殊普贤两位大菩萨，以及永明延寿以及永明延寿和莲池两位净土宗的祖师啊，他们的智慧学问啊都是高人一等的，可是他们都能够专心念佛啊、哦、接力的弘扬净土法门。可见真正有智慧的大聪明人，他们因为彻底的通晓经中的义理，所以能够力行念佛法门。那可是呢，也有少数自以为聪明的人啊，专门钻研固执啊，不肯念佛，这样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你看，例如印光法师啊，在他的文钞里面讲到啊，曾经说到一个显应法师啊，他是显应法师是一位精通佛学的大通家耶，他不仅精通显教，而且还曾经到日本去学密，更是密宗的大阿舍离啊。在他临终的时候，他佛也不会念了，咒也念不出来了，糊里糊涂的就死掉了。印光大师啊，以显应法师为例啊，就是劝人啊，不可以自恃自己的聪明啊，而忽视了念佛啊。十八，若人愚鲁，别无所能，正好念佛。念，若人愚鲁，
别无所能，正好念佛啊。
如果这个人呢、啊、是愚痴鲁钝呢、啊，没什么才华，哈哈，正好念佛。那么《西归子子》这本书里面讲到啊，以净土之说啊，以来劝大智慧的人呢、啊，化导他很容易，因为他的束缚非常的深厚，根基也不平凡。那么以净土之说来劝愚夫哈、啊，化导他们呢也非常的容易，因为他胸无成见，他没有成见了、啊。如干支可以受禾，白支可以受财也啊！你看白色就可以受其他的颜色了吗？啊，那甘味甘草就可以合很多这个味道嘛啊！嗯，读是以其说告知无辈读书人，却甚不易啊！如果以净土这个哈、啊、这种的法门来告诉我们这个读书人呢、啊，我们都读书人对不对？都上过学的，得到博士、硕士学位的一大堆啊！却很容不容易相信的呢，这什么道理呢？就是先有一番肤浅的套语啊，老茧于胸，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先入为主，固结于胸中，成见固结于胸中，故虽有自道而不易闻，虽有最好的道理告诉你，你还不想听；虽有良言而不愿意听也，有好良言美语，良言好话你也不想听的。啊，以上所说的很合乎事实，真是有大智慧的人啊，因为他束缚深厚，很容易相信净土法门。可是有一份读书人，虽然读了很多书啊，但是因为缺乏智慧啊，或是成见很深啊，往往对净土就很难信仰了。至于不读书的愚夫，或是生性愚鲁的人，他们胸无成见啊，就很容易接受净土法门的化导啊。因此，古今以来啊，愚鲁的人呢、啊，愚钝的呢、啊、的人呢、啊，老实念佛，获得了很高的成就。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啊，例如《染香集》里面记载啊，这是一个事实啊，清朝发生的。他在直隶，也就现在的河北省，有位姓王的痴头道人啊，他非常的笨，他的父母亲过世了之后也没东西吃，他就住在破屋里面，没有办法生活。有人给他钱，他也没有办法辨别这个钱有多少，能给他多少钱他不知道啊。后来有位陈道人就把他收留了，收他为徒弟，每天教他这个扫地啊、捡柴火，并且教他管客要念阿弥陀佛几百声，还要礼拜拜佛啊，拜一炷香，就这样教他。那么王某呢，最初念佛不成运啊，这个常常啊昏昏欲睡啊，这陈道人就用长指观打他修理他，督责他说：“你这样的笨，怎么还不知道精进？”从此啊，王某就精进念佛。过了三年了，有一天晚上，王某就突然哈哈大笑。那陈道人又想打他，王某就说话了：“师傅啊，你不能再打我了。”陈道人就问他：“什么原因呢、啊？师傅怎么不能打你呢？”王某就回答说：“老师啊，您枯坐了18年呐、啊，你不懂得修法，你躺得像我一样老实的念佛和礼拜拜佛啊，你早就可以往生西方见佛了。”陈道人听得很奇怪，目测高深了、啊，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跟我讲这种话？哪知道过了这一天啊，这位王姓的刺头道人登上了高山，面向西方，合掌立化，站着往生。火化之后啊，还有舍利子，晶莹剔透的舍利子。从这个事实来看，就可以知道，愚笨的人啊，老实念佛，他的成就往往超过了聪明的人，你说是不是？所以印光大师说。愚夫，老实念佛，常能暗合道妙啊，确实有很深的道理在里面。19，若人学禅，悟得唯心，正好念佛。念，若人学禅，悟得唯心，正好念佛啊。念佛是无上生妙禅呐、啊，所以学禅的而悟得唯心之后啊，都能够自成的念佛。你看清代的周安世居士啊，他说了。啊，他里面他讲到啊，有人问呐、啊，禅宗悟达之事啊，既曰见性成佛，何必复求净土言？啊，禅宗这个啊开悟的哈、啊，这些人啊，啊，他既曰见性成佛啊，何必再求生净土了呢？答，他是回答了：唯其悟达，故愿求生啊。汝但未悟耳啊，信是因为啊，他能够了通这个道理啊。开悟这个知道这个道理啊，所以他能够愿意 求生西方，如但未悟了，只是你没有悟啊。此如既悟的话，则净土之躯啊，万年莫完矣，难完矣啊。可见没有悟达的人啊，才不愿念佛求生西方。倘若能够参禅悟达，那么念佛求生西方的决心呢，虽然是一万头牛啊在后面拉你，叫你不要去啊，也不能挽回你的决心和愿力啊，万牛莫挽呢。你看我们净土中的六祖永明大师、八祖莲池大师、九祖藕益大师、十二祖彻悟大师等等，都是曾经参禅大彻大悟的人呢、啊。他转而念佛求生净土，而且能够大力的劝化大家念佛。你看彻悟大师啊，曾经说过啊，这个很多我就不讲了。他讲不讲呢？他讲啊，念佛、做佛，跟比那个见性成佛还要容易。念佛较参禅更为直接痛快。哦，里面说的很多，因为时间不够啊，我就不提了。那么净宗六祖永明大师啊，做了四料简，更明白的指出啊，有禅不净土，十人九错路啊。有的书是这样讲，十人九蹉跎啊，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跎。不管是你错路或者蹉跎，总而言之，修禅而不修净啊，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什么危险呢？就是有禅无净啊，很容易堕落轮回。所以《四调简》里面讲说，因性若现前，撇耳随他堕。例如啊，草堂清禅师他的后身为真武功。那五祖戒禅师的身后为苏东坡，那慧古长老身后就耽于富贵啦，不肯修行啦，逐渐参禅不修净土，难免撇耳随他堕啊，可不畏哉，哎，令人害怕，你知道这个事实。因此莲池大师劝请学禅的人啊，悟得微心正好念佛啊，就怕你不悟啊，你就不会念了啊，正为事业的神圣人修仙且最有效的正好念佛，一起念，若人修仙求无量寿，正好念佛啊。仙啊也会有死的呀，刘伯温不是讲过吗，我闻神仙有死啊，六元一讲七趣轮回啊，里面就讲仙道啊，加了一个仙道，六道之位加个仙道啊。啊，那么长生不老是古今中外啊，古今以来的人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啊，皇帝啊，你看秦始皇啊，汉武帝啊，啊这个成吉思汗啊，他都想求不死啊。因此长生为号召的，因此以长生为号召的戒律就赢得无数人的向往和追求，到今天还不衰呢。唉，无奈啊，有生必有死啊。你看古代的彭祖800岁，可以说是历史上最长寿的人呢，仍然不免一死啊。可见在这个娑婆世界，要求长生不死绝对不可能，唯有持念南无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净土，才能达到无量寿命啊，永远没有死亡的痛苦，得享无生而长生之乐啊。因此古今追求仙道长生术的人们呢、啊、到了后来进而修持佛教净土法门的哦就很多了。例如啊，曾经著往生论著的谭鸾大师啊，这是一个净土宗的大师。那青年时代啊，年轻的时代曾经醉心于长生不老的仙道，而且经过仙家陶允基啊，陶允居啊真人的啊，授予仙经十卷，给他十卷仙经。后来他遇到菩提留支大师啊，他就问这个菩提留支大师，那么佛教中啊，是否也有长生不死之法呢，胜于中国的仙经呢？菩提留支大师就告诉他，学仙即使你能得到长生不死不老啊，仍旧难免轮回堕落啊，唯有修学佛教的净土法门，才能够长生而得到无量寿啊。菩提留支大师并且授予交给他一本这个观无量寿佛经。那么谭鸾大师呢，从此就抛弃了仙经，专修净土，临终啊还告诫他的徒众说，劳生逸逸，岂止吾日啊，地狱不可不惧啊，敬业不可不修啊。啊，我们人生啊忙忙碌碌啊，啊忙不完的呀，你要知道啊，这个地狱啊是很可怕的呀，所以你要好好的念佛求生净土啊， 今夜就不可不修了，否则一定堕入地狱啊！刀山剑柱，驴肚马腹，势必难免。你想起来这可悲可怕，吓死人呐、啊！所以他就命令他的弟子高僧念佛，就向西啊、念西啊、起手而去，礼拜而去。当时大众都听到天月西来啊，天月从西面而来啊，好久好久才没有啊，想了很久啊，天月盈空啊。又有吕洞宾，我们都知道吕洞八仙过海的吕洞宾啊，是仙道界啊一直崇拜的祖师啊，吕祖，大家都称之为吕祖。根据《晋中金右镜争议》这一本书的记载啊，他说扬州的石天基啊，虽然他很仰慕啊佛老之学，然而他却未能够专心净土。有一天他听到纯阳吕祖临坛啊，就是吕洞宾啊降坛啊，欣然啊去礼拜他，前往礼拜他。那吕祖呢，就有一个偈子告诉他，给他开示啊。他怎么说呢？吕洞宾怎么说呢？念佛虔诚便是丹，念出百八转循环，念成舍利超生死，念结菩提了圣凡，念意不随流水去，念心常伴白云闲呐，念开妙窍通灵慧，念记金流雨如餐。讲完之后还提这个纯阳子正扬州绝道人九个字，可见呢道家与佛家可以通佛家。求仙，你求仙呢、不信念佛，必定为吕洞宾呢所不取，你怎么可能修得成功呢？你看吕洞宾尚且劝人念佛，仙道界的人士啊，怎么可以不闻风而起念佛求生净土呢？你看又有个例子的，清朝的道光年间，有一位啊仙道造诣啊非常深的方内善人，他曾经著有《南北合参法要》这本书，是仙道的名著，道教的名著。但书中卷二啊第二卷的地方有修净土说这一节，他极力的劝人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各位啊要了解啊，可见啊仙道家的有识之士啊都能够转而念佛求生净土。总而言之啊，仙道虽然有益于健康长寿，但是不能两生多死。我希望仙道界的人士啊能够遵照上述吕洞宾的啊吕祖的这个训示，并且依照啊前则方内善人为榜样，专精修精业，念佛求生净土。那么这一章的文章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莲池大师啊，他说普劝世人火急念佛，九品往生，花开见佛，见佛闻法，就近成佛，始知自心本来是佛啊。一起念，普劝世人火急念佛，
普劝世人火急念佛，
九品往生，花开见佛，
九品往生，花开见佛，
见佛闻法，就近成佛，
见佛闻法究竟成佛，
始知自性本来是佛啊，
始知自性本来是佛。
因此我们读了莲池大师的这篇文章啊，就应该火急念佛啦，不要悠悠忽忽啊虚度了此生啊。你要知道念佛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啊，人人都应该念佛的，已经我们刚刚已经讲得很明白了。但是持念阿弥陀佛圣号，这个发音要正确，功德就更大啊。你看这个民国75年11月10号的这个出版的《菩提藏经》杂志里面登载祥云法师的所做的阿读阿的微妙所在的一文中说，念阿弥陀的名号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发音一定是阿，一定是阿，它是开发的上扬的，实现生命的生生不息。如果念成阿弥陀佛就有偏差了，阿的发音是嘴部缩出成一小圈，单从喉部发出的声音嘛，是轮回的音，轮回音是下沉的，所以不可念成阿弥陀佛，必须规规矩的念出阿弥陀佛的清朗音声。以上是祥云法师所述的，十分正确啊，供给大家参考啊。念成阿哈，身心更能得意啊。王令祖上师啊，也有这样讲法啊，阿弥陀佛才对啊。当然，我们更应该认清楚，念佛是发掘本心的无量光明，念佛是
念佛是
发掘本心的无量光明，
发掘本心的无量光明。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正身心够净啊，菩提隐现中啊，你念到心清净的话，你就与佛感应道交啦，就往生没有问题啦啊。好，最后用一个寄语啊，跟大家勉励：西方极者积极早修持，西方积极早修持，生死无常不可期，窗外日光弹指过，为人能有几多时啊？各位要注意了，赶快修啊！生死无常不可期的，他不会等你的。阎王爷的老爷的那个船票，他不会等你的，说来就来了。哈哈，窗外日光弹指过，你看光阴似箭啊，永不回头啊！为人能有几多时？你可以活多久呢？我们人可以活多久呢？所以不要啊、哦！这得要高度的警觉性啊！好，我们今天暂时就报告到这里，看看各位还有什么疑问要问的。